我想我的题目是后来发了另外一个 email 叫齐心协力，不过同样的可以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的里面。愿主你就是来教导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从你那里得引导。主你来保守这个教会，为我们所信的努力福音齐心努力。求主来引导一下时间，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见哈，他一开始的时候写所以哈，那讲所以表示前面有一个因为哈，那前面一定是有个背景，所以他才会讲所以啊。他今天讲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呢，因为一定跟前面的经文有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他要讲这一段呢？所以我们先来看。我请大家来读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七节，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就是说，当保罗在写这封腓立比书到这个时候呢，保罗事实上已经看见他自己的生命可能已经到了非常尾端的时候，他马上可能要殉道了。那当他要在殉道之前，他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对腓立比这个教会，他对他们有一个期盼。这个期盼是什么呢？期盼他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能跟福音的相称。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希望他保罗对他们有一个期盼，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同一个心志，要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写这段经文，他前面所提到的，就是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么到了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呢，他就在讲，他说：“腓立比，你们的教会现在面临的状态呢，在齐心努力这件事情上，你的外面是遇到了两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他说凡事不怕敌人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承认你们得救是出于神。”所以在腓立比的教会，在外在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外面有敌对基督的人，敌对基督信仰的人在对教会做逼迫。然后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也就是说，外面这种外面来的压力会使腓立比的教会的基督徒呢，他们面临到挑战，在同心协力上面临挑战。进入到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呢，他要讲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教会的内部里面呢也会有挑战。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内部的里面能够同心协力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这个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呢，他是说，所以我要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就是要你们在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好，所以他讲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开始讲了，他说，所以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那么当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希腊文的排法是这样写的，它的希腊文每一个字前面，若它每一个字它的排法是很工整的啊，可能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原来的文字看得很工整的。它有四个诺：若任何在基督里的劝勉，若任何在爱心里的安慰，若有任何的圣灵里面的交通，若有任何慈悲和怜悯。后面下面保罗就讲说，你们要，好，所以四个若后面就有四个要，而且四个要对应四个若啊，你注意看哈。他说要意念相同，意念相同对应到哪里呢？对应到基督的劝勉。爱心相同对应到爱心里的安慰，圣灵里的感团契对应到一样的心思， 任何的慈悲怜悯对应到一样的意念。好，所以这段经文你来看哈，所以他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有任何的以上的四件事情，那么你们就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好，那到底是什么事，我们来看看什么意思在叫基督里的劝勉啊？大家想一想哈，有什么情况在教会是基督里的劝勉？那么很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在主日的讲台是基督里的劝勉，我们周五在一起带查经是基督里的劝勉，主日学我们来听啊，来受教导是基督里的劝勉，周五查经我们一起照着神的话我们来讨论，这是基督里的劝勉。你私底下彼此之间用基督的话互相来鼓励，那是基督里的劝勉。好，所以基督里的劝勉是这个意思。什么是爱心里的安慰？好，安慰是什么呢？安慰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当如果有一个人他遇到了困难，他的生活遇到了困难，那么你对他有爱心安慰他。他也许在家里面他家出现了有人去世，然后你对他才用爱心开始对他有安慰啊，或者有人失去工作你去安慰他，有人心情不好你去安慰他，这些都是在爱心里的安慰。好，所以这些事情是做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然后呢，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什么是圣灵的团契呢？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在一起，你们可能在一起祷告，你在主里一起祷告，彼此的分担重担，那是爱心里的团契，灵里的团契。你有一起的分享，然后呢，彼此在互相的来帮助对方的生活，这是圣灵里的团契。什么是慈悲？什么是怜悯？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是你有爱心，看到人有需要，比如说有人生病，那你去为他做饭；比如说有人生孩子，你为他做饭啊，别人有需要你去为他服务，这是慈悲。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英文字里面的 compassion， 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你觉得他可怜，你就同情他，这叫怜悯。好，这四件事情好像有一个图画出来，这四件事情都是什么人在做的？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是什么人在做的？谁会做这些事情？好，想一想哈，你可能想到在教会里面谁会做这些事呢？可能是这些同工，对不对？可能是小组长啊。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些人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产生影响力，在教会里面对人会有影响力。一个在教会外面很有地位的人，他在教会会不会有影响力？他如果对人一点关心都没有，一点服务一点爱都没有，他是没有影响力的。可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以上的这些事情，你在 不知不觉当中你对人就会有影响力。而这些人的影响力，保罗说，若有人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这些人就要有一个什么？就要有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意念，否则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同心协力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才前面讲了以后，所以之后接到这里的时候就要告诉大家说，所以你要在教会里面要同心协力，在你任何在这服务弟兄姐妹，在爱弟兄姐妹，用属灵里面在影响弟兄姐妹的当中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有同样的意念，同样的心思。若是没有，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同心合意的困难。那么你要来想一想，腓立比的教会是不是有一个很大教会里面分歧的一个教会？有没有？没有啊。教会里面有分歧的教会比较严重的是像哥林多的教会啊，你可以看到教会里面有分歧，但是腓立比的教会没有。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一个好像要责备他们，而是说你们应当这样做，所以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事实上他并不是说这个教会有很大的问题，而是说在教会里面如果已经不错，怎么样往前再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现在看看，在其实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分歧的问题，通常都是小事。所以我觉得腓立比保罗在这里的劝勉，对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或者说在我们这些教会的里面，是一个比较好就进入到比较深层的理解跟帮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学这段经文的时候，事实上对我们会有帮助，来检查我们自己。好，所以呢，我们当然看到说，刚刚保罗在这里讲有四个弱，做这些事的人都是在教会会产生影响力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却有一个很清楚的，他有没有说这些人是执事长老或者是小组长？没有。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凡是你在对人有这样去爱心，有这样去劝勉的人，其实你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若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就要想一想，我的所做的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教会同心协力。如果你的心思跟大家的心思是走不同的方向，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好，我们来看看第二节里面保罗所说的。他刚刚讲了说，你们要什么？刚刚我们读的时候说，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你注意到没有，意念出现几次？两次。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他要出现两次？劝勉跟意念有关系，慈悲怜悯跟意念有关系，为什么意念那么重要？好，后来我去查这个字的时候，我就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在四章的二节里面，保罗用了同样一个字去对于教会的同心做劝勉。我们来读一下，请四章二节，请。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那个同心那个字用的就是意念要相同这个字。所以他讲说，主里面的同心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那个意念要相同。那个意念是什么意念呢？什么叫意念？中文字念意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不了解它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当我们去查那个字的意思的时候，那个意念讲的就是说一个人的动机跟他的企图。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你在教会里面去关心人，去爱人，去做这些服事的时候，你里面的动机跟企图要干净， 要跟教会的方向要一样。这是保罗在这里要讲的。所以这里保罗就呼画出一个图画，说你们有影响力的人在教会里面要特别的重视到你怎么来服侍。所以这个是保罗在二章的一到十一节里面带出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同心协力呢？是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人，他的里面要动机纯正。那好了，什么样叫动机纯正？好，我们来看圣经。到了第三节，他就开始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很有意思哈，这里看起来在中文里面看，好像保罗另外开始了一个命令，他是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像四个命令。其实呢，你在去读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时候，你发现前两句并不是来另外一个命令，前两句事实上是用来修饰前面第二节的意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服侍的动机里面，他的动机里面不应该有后面的这两件事，就是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两件事。 所以一个人在爱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心里面不要想着结党的事，不要想虚浮荣耀的事。好，那我要继续来讲什么叫结党。结党这个字啊，用得很奇特，因为中国人用结党跟原来英文里面这个字在原来的字里面的运用呢就不一样。在中文的圣经 NIV 用翻成结党，啊，不对不对，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结党。在 NIV 的圣经，如果你有的话，你会发现它翻译成 self ambition， 自己的野心。在 NASB 的翻译是叫 selfishness， 就是自私。所以一个人他可以在服事的时候，他如果里面在服事的过程当中里面有结党，或者里面翻译成有自己的野心，或者里面有一些自私的动机，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对人的影响力会产生教会里面同心协力的困难。好，我讲了很多的理论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困难？我想呢，我用我自己失败的经验来讲呢，可能呢就让大家比较具体的明白一点。我在这里讲呢，不是说我要去责怪什么人啊，你不要，我就讲我自己的失败。因为我的失败呢，让我看到的确这个结党或者是自己的 ambition 产生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我95年的时候，我离开了韦恩大学的查经班，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毕业。95年为什么离开韦恩大学查经班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发现在我们母堂的周围有很多的 apartment， 那 apartment 住了很多新来的中国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哇，这个附近有好多中国人，所以我们要到母堂那里开始一个团契。那时候我们开始一个团契，牧恩团契，那是1995年产生的事情。那95年的时候，我记得那开始的时候5月份第一次聚会8个人，那8个人的印象在我心里面很深刻。可是到了99年的时候，牧恩团契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在99年那时候经济好的时候，星期五晚上大人超过100个人。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我现在就很坦诚地跟大家讲，我的里面有骄傲，我以为我掌握了一些让这个团契成长的方法，我以为我里面有能力，我以为啊，我能说，你会发现说人多真好。我就跟你大家讲，就是说那个是我那里面那个时候真实的状态。然后呢，当我知道这个真好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服事就发生问题啊。我说这是失败哈，我跟你讲发生什么问题呢，我就跟你讲哈。那我不知不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些人啊，当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人里面的罪性就以为这些是我的功劳，就以为这些人是我的人，这是我的问题。后来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那时候负责团契部，那有另外一位负责主日学部，那么我们教会就在一起同工，要来商量教会的事工怎么发展。主日学部的长老就跟我讲，他要来我们牧恩团契招聚多少的同工要去服事啊！我要讲说在那段时间的里面啊，牧恩团契里面有好多人受洗，有好多人成为同工，有好多人被选为执事，所以在那个里面你就有一种骄傲在里面。所以我就跟那个主日学部的执事讲 No， 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成长方式，我们有自己培养的方式，你看这些人从不信到信，今天走到什么程度，他们可以这样服侍，被选为当执事。所以我觉得用团契的方式来造就同工比主日学更好，所以我制造了教会同心的问题。我跟今天跟大家讲完以后，你会知道说我原来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问题人物，我原来是一个问题人物，所以圣牧师不一定喜欢我的，你知道吧，因为我常常制造问题给他。那我知道我当时出问题，当时我出了问题，我以为这些人是我的人。那我在那个情况里面，我希望我们的团契更大， 越来越大，越大越好。那这个是我的问题。到后来我被神光照，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我看到什么事情？神让我看到，原来这个团契的增加不是我的功劳。他有一天让我看见一件事情，说忠诚你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人会多是你占地利占人和。为什么占地利？因为教会附近有很多的 apartment， 他们到牧恩团契最近，所以呢他们来。我占人和是什么？因为朋友找朋友来，所以他们就来了。新朋友来到教会，他就看各个教会各个团契，一看这个团契里面跟我的背景相近，哎，我一看这些人里面有我认识人，就留在牧恩团契，所以根本不是我的功劳。但是人里面就有那个无知的骄傲，以为这是我做的。但是我这个自己膨胀啊，里面做这些不是，是有爱心也有教导，可是这些爱心跟教导里面是有带着里面隐藏的私心啊，当时也许不明显，但是事实上是有隐藏的私心，就是那个讲的 self ambition， 有自己的野心，我要壮大自己。我被神管教啊，神把我所有的影响力都拿去，我所有的人都没有了，一切从零开始。神让我看到一件事情，这些都不是我的，这些人都不是我的。神有一天要把这些人造就的比我更有影响力，在教会里面更有更好的服事。若是我把他们就所谓辖制住了，这些是属我的人，我拦阻上帝的工作。上帝让我明白，他把这些全拿去，以至于让我明白没有一样我做的这些人是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帮助我不再有这种结党的心。感谢主，这十年以前的事，所以让我可以服侍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你讲一个具体的事实。在那一年，有一年我不讲哪一年了，那一年牧恩团契选了四个执事出来，四个执事出来以后，我就觉得说我看到教会这个方向要改变。所以四个执事出来里面就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我要联络这四个执事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在执事会里面我们四个人联合起来发表应该教会怎么做，然后我们四个人讲话有声音有力量。哎，你觉得那个是什么？那是 self ambition， 因为我觉得我以为我掌握了什么，所以我要去改变，我要联络这些人来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结党，这是里面深层的动机。我还没有做，我马上就有一个神的仆人来提醒我，我就不敢做，我知道说那个事情是错的。让我想到旧约圣经里面，在民数记里面有一段话，有一个可拉党，他拉了一群人要来攻击摩西。当然我今天做的不是要去攻击圣牧师，但是我们想的说以为我知道了，我想去影响教会。但是可拉党的事情让我惧怕，因为当人聚众以为可以去改变去做成什么的时候，可拉党的下场是什么？死得很惨哈，死得很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神提醒我，这个事情我跟这四个执事谈了一次，结果神马上拦阻，就没有第二次，否则我今天搞不好是教会里面的大罪人。所以我在看见，就是说人在服事的里面，当你服事有影响力的时候，你里面那个深层的动机也许你没有察觉到，但是那个动机会让你在教会里面产生问题。这是我讲到说结党这个事情，就是用这个 self ambition。 保罗说你在服事，你有影响力，你要注意你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免得你在教会里面产生同心协力的问题。好，我希望这个比较具体一点，让大家明白那个有 self ambition 会造成教会分裂的问题。第二个，他讲的说不要有虚浮的荣耀。什么是虚浮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个荣耀啊是很短暂的，很空虚的。 但是呢，人啊，就是会追求这个虚浮的荣耀。那你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什么是虚浮的荣耀呢？啊，至少我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我发现三个比较具体的东西。一个呢，就是地位、职分啊；第二个呢，就是人的尊重，人被人尊重、被人高抬，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一种虚浮的荣耀。第三个就是自己的面子，这都是虚浮的荣耀。好，举个例子，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哈。地位，当一个人在服侍、服侍、服侍，就发现有一群人对他很尊崇啊，觉得自己很不错。当自己觉得很不错的时候，就觉得说教会应该 recognize 我。如果教会不 recognize 我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他觉得说，为什么我做那么多事情，没有人肯定？在没有人肯定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些东西就会产生出来，就会在他有影响力的当中，他去影响他们，去作为一个出口，把他心里面的不满发表出来。这样的一个发表的本身，不明白的人就会受影响，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同心协力的问题。这是我看到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我讲这个呢，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毛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一种虚浮的要别人尊崇的高抬的一种心在里面。那样的心会产生什么样的事呢？我就赶紧讲，这是我自己的毛病啊，我希望现在改过，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被提醒，我还是有这个毛病。说话会夸大，我今天可能只有80%的真实，但是我说话的时候要说到100%。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有多少人，那有时候你为了要让这个感觉好一点，你会加上10%左右的夸大，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受洗班有多少人参加，可能你不知不觉的加一个10%的夸大。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夸大呢？里面就有一个虚浮的荣耀。我在告诉我自己不要做这种事，但是你知道那种东西就是隐藏在人的里面，在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跑出来。那我今天讲我啊，我是鼓励大家要自我检讨了哈，因为讲我自己比较容易嘛哈啊。那我就告诉大家说，人的里面在不知不觉当中有一种虚浮的荣耀，但是那个虚浮的荣耀人要去对付的。你要是不去对付，你的讲话里面就会有出入，你讲话里面的出入就会让人对你没有信任。你自己以为我很有属灵的影响力，可是别人看你可能不是这样看。当人们不是这样看你的时候，你里面就会产生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就会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也许在你不想，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产生教会的问题。也许你就要自己去表现你自己，当你越表现你自己，这个教会里面的合一会出问题。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虚浮的荣耀会有影响。第三个，我发现人中国人特别哈，有一个面子问题。我的意见没有被尊崇的时候，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的时候，我是怎么反应？甚至有时候一个小的 email， 好像这个 email 里面没有把你这个长老尊重上哈，回家心里面就哎呀不是滋味哈，这是一种虚浮的荣耀。好像我说话没有被尊重，我的意见没有被尊重。我以前就看过，他就是为了没有意见没有被尊重，我就说我要做给你看，我要证实我的意见没有错，所以我要做。做的当中就产生意见的冲突，教会里面就会有一些同心协力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虚浮的荣耀。当一个人他在服事的里面产生影响力，我们里面在做的时候，我们要想的内容是不应该里面有自己的动机跟企图在里面，这就叫做意念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在教会里面你要怎么样合一，要同心，你要有那个意念，不要有自己的意念，要跟大家一样。所以保罗后面下一节就这样说， 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存心谦卑。他说下面一句话，他说你的意念不要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荣耀，只要什么呢？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叫存心谦卑？谦卑这个字啊，原来我们中国人讲就是 humble 哈，其实就是像那个谦卑，其实不是，不只是那个意思哈。在那个字里面，他有讲说，你要取一个非常低的地位，在服事里面，你要去想的是，我要取一个低的地位，取到低的地位，低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就用耶稣的例子来说明。他说，耶稣是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起念，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是怎么样取了奴仆的谦卑的地位呢？他第一个，他不求地位，他不骄傲，他不求地位，他本来与神同等，他放弃了那个地位。他不求荣耀，他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来服侍。最后呢，他说他也不讲面子，因为呢，在十字架上死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他也不讲面子，他放下一切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呢，保罗是说，你怎么样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他说要来学耶稣基督的谦卑，就是放掉你的追求。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些虚浮的荣耀是很虚浮的。我讲我自己哈，我说在89年的时候，我跟张牧师一起开始了韦恩大学查经班。我告诉你，我今天回韦恩大学查经班，有谁认识我？有没有认识我？有啦，有几个同工认识我。然后你去跟那些学生讲，当时我是成立这个韦恩大学查经班的人，你猜他们 care 不 care？ 他更不在乎。你自己把自己看得那么重，人家在不在乎你？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人家只在乎现在谁关心他，你是谁？没有。牧恩团契是我开始，我现在回牧恩团契去，有多少人还记得我？有几个同工记得我？其他的人记不记得我？哦，你是那开始的，哦，你好，你好，有没有你心里面想的那种荣耀？没有。这些荣耀都是很虚浮的，你以为你做了什么，你以为你有什么，其实你真正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你有什么？你有的是神，如果纪念你，神愿意给你荣耀，你有荣耀，你的荣耀在上帝那里。否则其他都是很虚浮的，过了就没有了。你再有影响力，除非你那个工作是坐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深深记得你，否则没有一个人记得你。这就是真实。所以这些荣耀都是虚浮的，不是要我们追求的。所以保罗说，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要学什么？学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就是他在服事神的时候，他不求荣耀，不求自己的彰显，他要求的是耶稣基督，学耶稣基督的样子。但是你要想，那我学耶稣基督的样子，我就笨笨的做啊，我做的那么辛苦也没有人知道，我做的那么辛苦还有人冤枉我，我怎么那么冤呢？我不做了。后面一句话神就给了我们的方向，我们来读好不好？请。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谁将耶稣基督升高？神将耶稣基督升高。谁赐给他的名？神赐给他的名。所以事实上，保罗在这里给大家一幅图画，说你在服事的里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存心的来学习耶稣基督，专心的服事。升高跟荣耀的事情交给上帝，神看你配的升高，他就把你升高的地位加给你。 神要让你得荣耀，神自然把荣耀加给你。当你在服事里面，若是你有这样的心，神自然高抬你，在合适的时候神要重用你。这样子，这幅图画保罗就告诉你，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他透过耶稣基督的例子来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整个服事的概念，保罗在这里讲，整个教会的同心的服事，你要求的是我真正的来服事，我服事就做我那个 part， 我好好的做，我专心的服事，给人荣耀的谁，神高举，时候到了，神就会高举，该服事的服事，该高举的神就会祝福带领。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保罗说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同心协力，这是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看见保罗所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说，这是保罗所教导的。接着他就来讲实际，刚刚讲是动机，现在是讲真正怎么做。怎么做呢？他下一句话他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个强字就让人家想到说，强是能力的强，要看别人比我有能力。其实这个不是原来的意思。强这个字呢，用的字实际上是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八节，是同样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个强字跟那个至宝是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说不要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说要看别人的事比自己的事重要，不是只看自己的事，也要看到别人事，要把别人的事情当作重要。后面下一句话第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事实上这两节经文是连贯起来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就是说我要看重别人的事。然后后面他讲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只顾自己的事工，也要顾别人的事工。好，看到大家这个，我要讲个故事给大家知道，也让大家就是说再讲一个失败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所以呢也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具体一点。当时我们在教会牧恩团契因为我从那里出来，所以我的生活经历都在那里面。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在拉比里面迎接新朋友，因为新朋友来我们就欢迎哈，有中间我也有被我欢迎到的哈，那我就欢迎新朋友。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是怎么样呢？前几个礼拜圣牧师在这里讲道的时候说，母堂有一位长老去做传道人了，对不对？做牧师了，那位叫孙立德长老。孙立德长老夫妇呢，我们两个在拉比这边欢迎新朋友，他到大门口去欢迎新朋友。为什么啊？因为到拉比那边就被我拉走了，对不对？所以趁着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的时候，他在大门口先拉，你懂我的意思吧？这叫单顾自己的事。为什么呢？我不是说他，我是说我哈，不是他单顾自己的事，我就是说我们人很多，对不对？但是别人也有心要传福音的，不是只有我想传福音的。可是他可能有一些条件上的困难，以至于他真的就是有他的困难，所以他到门口去。你知道，就是说人如果单顾自己的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张力。我讲的都很具体，都是我失败过的。我跟你讲说，我是一个问题学生，我是被上帝处理过的，我都是这些问题都被处理过，以至于我知道。所以你看他在门口，你觉得他心里好过吗？不好过的哈，那个张力就在里面。人如果只是顾自己的事，教会里面就要有一天，所以我都被上帝去对付了，这都是被上帝要对付的。对付完以后才知道说，我们应该是同心协力。保罗在这里讲，你不要顾自己的事，你要顾别人的事，你要让你看他也愿意，如果他也能够经历传福音的喜乐有多好。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要来 compete， 而是说要来互相的协助，让别人也成长，大家都成长的时候，这就是一幅很美的图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怎么样的同心协力，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讲一个事情啊，来做一个最后结束之前的一个故事哈。在英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 Martin Lloyd-Jones， 有没有知道这个人是谁哈？中马田牧师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牧师。他就讲到一个合一，他说在当时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去轰炸英国，不管死了多少人，不管你是什么阶级，所有的人只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要 survive。所有全英国的人完全的合一。但是当二次大战之后，英国怎么样？他的里面的意见，各种声音就出来，所以那个合一的就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那个危机的里面，在那个有动荡的时候，那个合一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这个危机解除的时候，常常这个同心合一的问题就比较困难。我就拿来引在我们的教会，也就是说当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概念，说我们要 survive， 我们要成要，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容易的在一起。但是慢慢慢慢等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开始努力的去使它合一，因为那样的一个危机的威胁可能不存在。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服事的时候正确的心态，以至于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更好的同工。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哦，同心的心打错了哈。教会里面的同心，第一个他讲了说，当我们服事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动机的纯正，不要有自私的野心，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将荣耀、将高升、升高被重视的事情交给上帝，让神来做成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在服事过程，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不要只想自己的事，也要想想怎么样让大家一起都有成长，教会整体的成长，这样在教会里面会产生真正的合一。然后呢，我们会减少掉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使我的喜乐满足，他并不是说我不满意，而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更满足，耶稣的心也更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就在你面前来向你祈求，主啊，我们都是经过失败啊，被神管教过，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服侍你。愿主来保守这个教会，愿主保守这个教会，真实来使用这个教会，作为你一个明灯，来在这附近为你做见证。愿主你保守这个教会，我们彼此相爱，看别人比自己强，看重别人，不是拆毁，而是互相的建造，互相的相爱。愿主你来保守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